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最近讲的题目有很大的关系。它其实讲到了任何一个想要成为神的器皿，想要成为圣灵所用的器皿的人，他的追求，他的生命的态度，他在神面前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的事上能够随意，能够随着圣灵来推动。我是透明的容器，为着彰显你的秘密。讲到了一个人的奉献，讲到了一个人在神面前靠着主耶稣宝血和圣灵的更新，怎样的洁净了自己。求神那个圣灵的火焰，那个在基督国上神所发出的那个荣耀，还有在耶稣身上所发出的那个神荣耀的光辉。在我们里面能够揭露出来，在我们里头燃烧。我们不过就是瓦器，可是里头装着宝贝，那个宝贝充满了荣耀的火焰。当主耶稣这位宝贝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当自己愿意这样子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交在主手里的时候，那个神荣耀的火焰从一个信徒的里面那样燃烧出来。那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个生命！而且在神面前是一个安静的奴仆，只有被圣灵来推动，用自己的意思，完全是遵照神的旨意来推动。讲到了每一个时刻，随时随刻，是在有一个约束，一个圣灵的管制在身上，是让随时能够让神来用。不是自己来发言，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心思意念在那边滔滔不绝的说，而是让圣灵来发言，透着我们来发言，准备随时预备好了，可以让神所用，也随时预备好了，当神不用的时候，就安静安息的放在一边。约束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受压，在神面前有一个圣灵而来的一个安息，有一个平安在我们的里头。当神对付的时候，要炼净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心中还是那样的甜，是因为是在神的手里，也没有因为懊悔、因为自己的失败或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懊悔而倒下，乃是柔软、安静、安息。那是一个在圣灵里头有。追求的人，在一个生命里头有得着的人，他自然会流出来的生命，是一个很柔软，有一个能听的耳，心在神的面前很柔软，愿意能够让圣灵来推动，而且安静安息，在神面前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安稳，有一个平安在我们的里头。下一句也很重要，脱离倾向与成见，一个被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来这样子彰显。这些圣灵恩赐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倾向与成见，他没有自己的判断。主耶稣都自己说：“我不判断人，我的判断都是从神来的，神怎样判断我就怎样判断。”这个没有自己的倾向与成见，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依照圣灵的意思来看事情，而且让神能够自由的定义，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能够让神能够对我们有点。像圣灵的心是敞开的，神随时可以指教我们、管教我们。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是一个何等的渴慕，而且那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追求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是活出神的自己。而且呢，一个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渴慕的人，不管他一生的道路当中遇到怎样的困难，遇到怎样的疑惑，怎样的问题，神都会以他自己为轨道，这样的会是一个获得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渴慕。今天来的路上，我今天就突然想到了，写这首诗歌的是谁？是一个英国的姊妹，很早就很年轻就过世，42、3岁的就过世了，就她写了很多。 很宝贵的诗歌，其实很多我们很熟悉，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作者而已。有机会以后再来唱他的诗歌。这首诗歌真的讲到了一个 想要成为圣灵所用的器皿，那样子在来彰显圣灵的被圣灵所用，成为圣灵的器皿来使用，来彰显圣灵的恩赐，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教会的造就的人，他的生命与追求，其实不只是这样，其实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追求。不管我们有怎样的服侍，有多大的服侍，或是没有任何的服侍，每一个在神面前的儿女，应该是有这样子在神面前生活的态度，是一个这样的魅力，被神的渴慕，可以使得一个人。对神是那样的柔软，愿意付代价，而且对圣灵敞开，因为圣灵也需要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好炼净一个器皿，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完全。这是一个真的这种诗歌非常的宝贵。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说预言，就是先知讲到的恩赐，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先知讲到说预言就是受感说话，那个不是从人的智力或者人的训练或是人的知识来的，就是一个人他在成为圣灵的器皿，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受感说话，像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也讲到了先知讲到的目的，他主要的目的就是造就教会，要造就安慰劝勉。做这样的工作，在人的里面，他先知讲到乃是代替神说话。其实先知讲到的执事，就是在这样的执事里头，他代替神来说话。说什么话呢？那话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为了造就教会。我们也看到了先知讲到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他是为当一个福音朋友他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他听到了先知讲到，上个礼拜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叫他爸 Callis 牧师，他在聚会当中，他突然被圣灵感动，他就点名两个名字，说你们抵挡圣灵要到什么时候呢？他完全不知道会动到他做人的人，就是他点名的那两个名字，他们是一对夫妇，第一次来教会，根本不认识他们，然后就突然点到他们的名字，那那是一个圣灵恩，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底下一个先知讲道，或者说预言的知识，他代替神说话，圣灵借着他代替神说话，所以他就直接点名那两个人，你们抵挡圣灵要到什么时候呢？那当然在他们身上造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跟影响，他们知道神就在这里，而且神在乎我，神 care about me，神在乎我在神面前的生活，神直接点名到我，你想那个带下来的，一个生命的冲击跟对神的回应会是何等的大，而且何等的深刻，而且真实。他是传福音对不信的人要来，就是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我们上礼拜解释到了这两节经文，就说好像看起来有点绕口，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这个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先知讲道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可是呢，能够造就不信的人的呢，是说预言，是做先知讲道，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说方言，是信的人，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只是说话的方式与形式，借用方言的形式，那一个神迹，一个超自然的形式，这样展现出来。让人觉得说，哦，让这些不信的人知道，哦，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情。像在五旬节那一天，方言第一次赐下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他们很讶异，他们用各地的方言的相谈来谈论神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就被吸引。然后呢，彼得就起来讲了一篇信息，对不对？那个彼得讲的那篇信息，很可能就是先知讲到，就是预言的恩赐所彰显。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嘛，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高远大志的，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使徒行传》记载的彼得那一天，他的讲论是那样的丰富， 就是那样的，带着圣灵的大能，深入人的心，带上悔改的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彼得当初讲的那一篇道，很可能就是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的彰显，圣灵借着他说话。那这样的一个讲道呢，就对这些不信的人呢，产生了影响，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圣灵，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的。那讲到的是说，借着先知讲到他所释放出来的那个信息的内容，还有他所带来的功效，所以这个不是冲突的，这两件事情不是冲突的。先知讲道是为了传福音，先知讲道也是为了传达神的旨意。
所以真有才，都没有大幅
在
大幅大幅，没有
旧约当中记载这一条是，
把你的
所以说这
财
是
宝
神
财，
放了他很少的出去传福音，对吧？
在财宝上面发很多财。
圣灵说当然不是，当然圣灵可以做，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嘛，对，就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神当然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通常这里的圣灵说不是，就是天空突然有一个声音这样说话。这个圣灵说，很可能就是借着某一个人说话。
就好像不爱吃甜食这样，
而且你看他说的说，
吃
用
甜
为
食。
去做到他们，对不对？为我分派。所以，先知讲道的时候，或说甚至说方言的翻方言的时候，如果一个翻方言的人或是一个说预言的人，他真的忠于他所听到的他的感动来说的话，他有时候是用第一人称说话的。他这个地方就是用第一人称说话，要为我分派办法，所以是某一个人说，对不对？是某一神圣灵借着某一个人来传达这样的信息。可他说的时候是要为我分派办法，把手伸出去。所以当我们如果听到有人在这个翻方言或是说预言的恩赐当中，他是用第一人称代替神来说话。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个恩赐的目的。先知讲到恩赐，或者翻方言说了方言，翻方言这等同于先知讲道的目的，本来就是代替神说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说法，我们不要觉得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只是我们的目标要对，我们的 focus 还是要在神身上，或是圣灵借着这个话，那个话不是他自己，是圣灵借着他说出来。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的彰显，这样的一个圣灵借着人说话的恩赐的彰显，这本来就是先知讲到说预言或是翻方言说方言的，本来就是这样。那上个礼拜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嫌他就是像个 servant boy 一样这样子，那牧师的尊严，到处去帮人家修水管啊、种地啊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那天在车上就一路念他，不像那个牧师，那个牧师的尊严的样子。结果他们跑到罗宾森师母的家里，罗宾森师母一开门，就按手在关先生那时候本来是个年轻的牧师，就按手在他身上说："我祝福你，my servant boy。"他是罗宾森师母是代替神说话，他是用一个第一人称说话，神自己说，接着罗宾森师母说："我祝福你，你是 my servant boy。"你想看这个。这件事情对这位牧师他所造成的安慰、造就、劝勉，将是何等的大，对不对？他的妻子正在说他像个 servant boy 一样，这样子到处不像一个有个牧师的尊严的样子。可是神说你是个 servant boy，没错，可是你是我的 servant boy，他是神的 servant boy。那个对安慰是何等的一个激励，何等的一个造就。安慰劝勉，是不是？所以这是先知讲到的恩赐的目的，或是说预言的这个恩赐的目的。先知讲到的目的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些恩赐的彰显，都是为了高举耶稣。圣灵来就是为了荣耀耶稣的。所以这些所有的恩赐的彰显。都是为了荣耀耶稣，都是为了高举耶稣。真正的预言，就说这先知讲到这个预言，永远是高举基督的，高举神的。而且呢，结果就是要吸引听的人来转向基督。他永远不应该是，吸引人来， 到他自己的身边，明白我意思吗？他在讲这件事情。好，先讲好。有些真的有一些，我必须承认，教会当中真的有些教会当中有一些错乱，关于这些恩赐的彰显有一些错乱。有些所谓的有恩赐讲先知讲到恩赐的人，第一个他们彰显的人，我不要批评他们，我不可以说他们全部都是错的，可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乱象，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说预言这个恩赐的彰显呢，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误会，觉得说预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就是 predict，或是告诉你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告诉你，不是 predict，不是那个意思，应该是prophet 本来就有那个意思嘛，就是说我预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局限的、很错误的认为这是先知讲到的目的。那有些人也许他得到的先知讲到的恩赐是真的，可是因为弟兄姊妹有一个错的思想，有一个错的期盼，就围绕着这个有先知恩赐的人，就一直希望他告诉我说来，你先预先告诉我，我明年会怎么样？我应不应该换这个工作？我明年之后会跟谁结婚？后年会跟谁结婚？我应不应该买这个房子？或是我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希望知道这些事情。那个其实不是说预言的目的，对不对？那不是说预言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先知有这样的恩赐，有时候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真的不是主要的目的。结局呢，就是高举人，弟兄姊妹就环绕着那个有先知讲到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就一直高举他，吹捧他，他讲得很灵验，不得了，就开始制造了很多的神话。结局是什么？结局是高举人，结局并不是高举基督。然后这个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呢，如果他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一个很谦卑的心，开始觉得自己飘飘然了，我是先知了，哇，那个结局就是混乱。而且呢，这样一个先知讲到的恩赐就完全被摧毁了，就被毁了。也许他一开始领受的是真的，是不是需要在一个洁净，在一个谦卑里头跟随神。继续的被圣灵所用，而且整个人自己的目标会要很明确，就是要高举基督。弟兄姊妹围绕他的时候，那个目标也要很明确，永远要高举那个有恩赐的人，要被高举的永远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些所有的圣灵的恩赐的彰显当中，要带下来的结果就是带领人来归向耶稣，归向基督，使听的人能够更渴慕耶稣，更爱神，更顺服。而且，任何所谓的这些先知讲到的恩赐，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好，讲出来的话语，那个目标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不是为了高举耶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如果那个先知讲到的预言啊，所谓的预言，讲出来的结果不是为了高举耶稣，不是带领你来更多的渴慕神、顺服神、来追求神的话，其实这样的服事、这样的恩赐都是有问题的。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过去教会，我碰过一个姊妹，她来教会第一次，没有见过她，第一次聚会结束，她就来跟我说，她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先知讲到恩赐，他们不是这样彰显的，他们不是这样子。那些真正有先知讲到的人，恩赐的人，他们是非常的谦卑，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安静、柔软、安静、安息、顺服的，不会想高抬自己啊，我有先知讲到恩赐，绝对不是这样子。他就是真的很安静、很顺服，在神面前很谦卑的一个器皿。可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可以那样子带着圣灵的权柄，他代替神说话。神要用他的时候，他就很顺服，用第一人称我，他就代替神说话。可是当神用完了他之后，他就是一个就是非常谦卑，就是做最最最在教会里头最琐碎的服事。清洁工作，比如说这样讲好，就是最简单的、最不起眼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柔软谦卑，而且没有不彰显自己的人，他们永远是彰显基督。这是先知讲到的恩赐所应该带下来的结果，这是一个查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先知讲到的恩赐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带下来的结果，他服事的结果，是不是高举基督， 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带领听的人、吸引听的人、引领听的人更多的来归向基督？任何的，好像带领人来归向自己的那个服饰，其实都需要再被炼净。不是说那是假的，可是需要再被圣灵来洁净。不管是那个器皿本身，是围绕他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留意来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眼光永远停留在耶稣的身上。这样才会使一个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或是有说方言、翻方言恩赐的人，他们在圣灵底下不断的被炼净，被操练，以至于这个器皿的服饰能够完全。我们也不要期盼一个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他一开始他的服饰就是完全的，不见得，对不对？我们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了先知门徒这件事情吧，撒母耳有先知门徒，对不对？以利沙有先知门徒。那以利沙自己是以利亚的门徒，所以先知这个服饰是需要有一个有，真的在主里头操练很多年、被炼净过的一个先知来训练、来炼净、被操练的需要的。所以这是先知讲到的，恩赐。那当然，先知讲到有一部分是预告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记载这件事情，可是带下来的结果也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信徒，造就那些，比如说这里预言有饥荒，耶路撒冷有饥荒，虽然提到教会弟兄姊妹就好，那我们就赶快借着奉献来供给他们。这对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一个造就，不是吗？对不对？当他们参与这种在爱心跟圣徒当中，爱心上有份的事情时候，对他们自己是一个造就。对耶路撒冷这些在饥荒当中没有食物吃的弟兄姊妹呢，是一个安慰，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先知讲到目的，虽然这里是一个以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彰显，可是至终带下来的结果还是造就安慰劝勉，这是先知讲到的主要的目的。这边有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例子，同样一位先知告诉保罗说，他去耶路撒冷被捆绑，可是保罗就是在一个使徒的职分跟负担里头，他必须去，那是他的指示。他虽然知道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仍然要完成神在他身上托付。这个对保罗来说，也是一个，或者对听到的信徒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造就安慰劝勉。因为在那个场合，让我们看到了保罗虽然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在他这个使徒的指示跟托付里头，他要忠心，而且忠心至死。这是对不畏捆锁，不怕这种捆锁鞭打，或是甚至死亡。保罗就是要，这对听到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鼓励，知道神比一切都大。看到保罗的见证，其实最终的果效也是造就安慰劝勉。所以，我们不要把说预言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混淆了。主要的目的真的不是预先告知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是为了高举基督，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这些事情。好。我们要强调新约时代发预言的普遍性，这预言的恩赐的普遍性。好，我们读这节经文，这是在使徒行传2章16到18节，使徒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看到了，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可以吗？请问什么叫做末后的日子？什么叫做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哪一段时间？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对不对？我自己没有听到了，不过那时候我在台湾，据说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主日学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我们传道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这件事情。末后的日子，都会进行定义。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升天了之后，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叫做末后的日子。我们现在就处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在末后的日子，怎么样？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赐下预言的恩赐是为了福音的时代。末后的日子是福音的时代，不是吗？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全了，到他再来之前，这段时间是福音的时代，是为了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来信主、灵魂得救的时代。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赐下预言的恩赐是为了福音，为了这个时代，福音的时代。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不分男女老幼，而且不分贵贱，你的仆人和使女都要说预言。神的灵要浇灌所有凡有血气的，不分男女老幼或是贵贱，都可以被圣灵使用来说预言。而且他说这边说凡有血气的，所以在福音的时代，预言的恩赐会被普遍的赐下。预言的恩赐在我们这个时代会被普遍的赐下。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成为说预言的器皿。好，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挑战，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们都需要被挑战这件事情。什么挑战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话，不是吗？我先相信圣经上的经文，每一句都是真实可靠，而且存着永恒的价值，亘古不变，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们相信神的每一个应许，我们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没有人反对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打从心里不相信，不是吗？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打从心里不相信，不是吗？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被圣灵浇灌，然后能够被神所使用的器皿，代替神说话来说预言吗？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我们会得到圣灵的恩赐吗？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打从心里不相信，因为我们没有见过，我们更没有领受，我们更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不觉得那样圣灵的话工作会坐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会成为圣灵所使用的器皿，会有预言接着我来发出来。一方面是我们讲过了，教会当中很少教导这件事情，关于圣灵恩赐的事情，很少教导这个题目，而且就算有教导，就是通常是错误的，两个极端了，不要说错误了，就是比较偏颇一点，比较极端一点。让我们存着信心，存着渴慕，存着一个要被神使用的心，预备好自己成为圣灵的器皿，可以更多的为圣灵所用。一方面我们要想说预言的恩赐，绝对或说先知讲到的恩赐，绝对不是人所以为的，我受了我的口才很好，我受了神学的训练，我学会了讲道法，我熟读圣经，我能够查很多资料，我就有先知讲到恩赐，绝对不是这些事情。先知讲到恩赐绝对是一个超然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人代替神说话，一个超自然，一个神圣的一个灵力和圣灵的运行，绝对是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照着神宝贵的应许，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自己，作为圣灵的器皿，作为那个代替神说话的那个器皿。OK， 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代替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见得知道说一个圣灵的运行有恩赐，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在我们身上运行，其实我们自己不见得知道。我们举过的例子，这个 Bob Kallis 牧师，他把他点名两位说 Harry Mary， 我忘了那个名字了，说你们抵挡圣灵要到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相信当下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在说预言，我不知道，我相信不是，他就是一个意念就出来了，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就说出来了。他不知道会众当中坐着一对夫妇，就叫 Mary 跟 Harry， 他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当下他那个预言的恩赐出来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说预言，他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出来，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当一个人，当个基督徒，我指的是你我，当我们是那样的在圣灵里头，如果我们常常花时间在神面前亲近他，等候他，把我们的心归向他，预备好自己，随时为圣灵所用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随时可以成为神预言的恩赐的出口。照着约珥书这里所说的话，末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 做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的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幕后的日子，预言是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普遍性，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很稀有、很罕见的一个恩赐，不，它应该更普遍的在教会当中被使用出来，被神所使用，彰显出来。聚会中使用预言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9-33这里讲到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就是说预言的，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先知讲道是启示，那不是人的思想出来的，是圣灵的启示。圣灵一个启示在人的里头的时候，若是坐旁边的得了一个启示，得了一个感动，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先知讲到说预言这个恩赐的普遍性。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到，可以吗？那是一个先知讲到的普遍性。可是前提是，这个人真的要很非常在主里头洁净自己，顺服神，有一个能听的耳。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指引，像我所唱的那首诗歌那样的，为什么说那首诗歌非常宝贵？这样的人愿意被圣灵感动，在生活当中顺服，有一个能听的耳，能够被圣灵所指点，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顺服，就听，就去做，能够被圣灵所指点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人学道理，叫众人的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是使用先知讲道的原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几个点。第一个，一堂聚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人做先知讲道，不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然后保罗说你们可以轮流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可是不是说一堂聚会七个、八个、十个都出来做先知讲道，不是，两三个最多就是这样子。可以轮流，下一堂聚会也许圣灵要使用不同的人。可是可以一同聚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人来讲道，做先知讲道，其余的人呢要慎思明辨，对吧？这也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所讲的是一致的。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善美的要持守。先知讲道，其他人要慎思明辨，因为刚刚讲了，先知这个职事呢，这个恩赐呢，有一个养成的过程啊，像那个撒摩的时候有个门徒。先知们的训练班，以利沙、以利亚有先知们的训练班，对吧？所以有一个养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余的人呢要慎思明辨，要去分辨他所讲的是不是完全的出乎圣灵的旨意，不要马上的论断说哦，那个就是仇敌的作为，不一定。圣经上有让我们讲到读到这个话吗？本己心发预言，对不对？当一个人不完全的时候，他出来的话语也许有掺杂，也许有他自己的意思。那是这个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呢，他自己非常的洁净，非常的谨慎。所以听的人呢，需要帮助他。哎，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在主里头，要提醒他，特别是那些有经验的师父，要提醒他。其他人呢，要慎思明辨。可是呢，不要藐视，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要凡事查验，善良要持守。这是先知使用聚会中使用先知预言的原则，然后呢，可以轮流的做先知讲道。我们讲到了，这是新约时代先知预言这个恩赐的普遍性。然后聚会中恩赐的运行应该带上属灵的和谐。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整个聚会当中，如果是在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它整个运行应该带下一个属灵的和谐，照着林后生弟兄的讲法，那就是依照圣灵的水流，会有一个脉络可循，一个圣灵的水流，应该很顺的顺着圣灵的水流下去，应该带下这样的属灵的和谐。最后一点呢，是在罗马书12:6保罗讲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对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所以那是一个信心的彰显，不是凭记忆随便乱说的。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 对不起，我看一下。我们讲完了三个属人是不是还有六个？我们希望今天能讲一些，然后下个礼拜把它讲完，进入下一个主题。还剩今天结束之后还剩2次，觉得心里很畅快，如释重负。好，辨别属灵的恩赐，辨别属灵恩赐，它英文圣经叫做 ESV。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是这样讲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pirits， 就是辨别各种灵的能力，是一种分辨出各种灵聚会当中，在灵的世界里头是怎样运行的这样的能力，能够辨别出各种灵的能力，听起来有点玄乎，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来看，它不是依靠人的。不是依靠常识，或是天然人的判断力，或是自己的态度的感觉，不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开启，灵力的开启。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脱离倾向与成见，有没有？脱离倾向与成见。所以我为什么说那首诗歌是一个真的一个被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所需要描述的那样的深刻？脱离倾向与成见这件事情，特别是在辨别主灵的恩赐当中，需要何等的谨慎。辨别主灵不是依靠自己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依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这样，不是。圣灵怎么判断？那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圣灵怎么判断？圣灵怎么说？就是怎样？那没有自己的倾向与成见，没有一个自我，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怎样的人会得着这种辨别主灵的恩赐？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当中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他很难成为一个有辨别主灵恩赐的人。他被神所用了，不是说不能了，可是一个脱离自己，事实上不只是辨别主灵恩赐啊，所有恩赐都是一样的。如果人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就是都是看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以我自己的方便为准，这样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圣灵所使用的器皿。脱离倾向与成见的这被辨别主灵的恩赐，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它不是依靠常识，或是天然人的判断力。有时候我们会说，我看人很准，他就是这样子，不是吗？那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叫辨别主灵的恩赐，那是我们的成见。这个人讲道。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先知的讲论，要查验，要凡事查验，不是吗？其他的人就要慎思明辨，好，就，谁讲到了，谁有先知恩赐的彰显，或者不要说先知恩赐的彰显了，就台上讲到，你就讲，这个跟在我在某某神学院听到的讲法不一样，所以他讲的有问题，那个叫做倾向与成见，那个叫做我们自己的态度跟感觉，不是吗？那个不叫辨别主灵的恩赐，或是我们个性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的弟兄姊妹的敬拜比较释放，是一个同声开口的敬拜，在神面前，我们就这个聚会有问题，不是我习惯的，不喜欢这个不在圣灵里头，我们会有这样的判断，不是吗？那个不叫辨别主灵的恩赐，那个叫我们的成见。那个叫论断，那个叫做依靠我们的态度和感觉来判断，那个不叫辨别主灵的恩赐。辨别主灵恩赐必须非常的没有自我，完全让圣灵来管理，才会有辨别主灵的恩赐。那是一个辨别主灵恩赐的基本的运行的态度是这样子。而且呢，它不是凭外貌来判断，耶稣自己的例子。不，我们先看撒母耳的例子。他们这是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他们来，撒母耳就叫耶西把他的儿子从找来，那大卫在旷野里放羊，然后撒母耳就看到了耶西的儿子以利亚是长子，撒母耳看到以利亚，以利亚身材高大体面，撒母耳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就在他面前就是他了，以利亚就是了，长得这么高大这么体面， 就是要做王的那个人呢，就是他了。可是呢，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如果连撒母耳这样一个被神所重用、这么老练的一个先知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要何等的谨慎！当我们说我有判断的时候，我们要何等的谨慎，不要借着判断之名，其实我们是在行论断之实，明白为什么？多少时候我们说哦是在判断，我是在有一个属灵仁慈的判断，其实我们都是在论断，除非有圣灵来的明确的感动，我们最好不要去判断或是论断的事情。我过去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非常有圣灵恩赐的人，他非常的老练。那有时候我会问他一些这一类的问题，就说：“哎，聚会中，为什么的聚会会这样子进行？哦，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比较，就是灵里头的事情。”我问他，我最常听到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常听到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最常从他口中听到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老练的，而且真正在主里的人会说的话。他不会随便给你一个答案。当他没有从圣灵得到感动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他不会凡事很快的就告诉你一个结论，告诉你一个判断是这样是那样，不会。他会非常谦卑的告诉你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从圣灵听到。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倾向与成见，不靠外貌判断的人，不凭自己判断的人。辨别主你的恩赐是一个灵里的开启跟感动，跟其他所有的圣的恩赐一样，不是依靠自己，而是圣灵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说自己的例子，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是一个有辨别助理恩赐的人他需要的态度。除非我们从神那里听见什么，有个明确的感动在我们里头，最好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任何一个追求辨别助理恩赐的人，必须是一个不求自己的意思，而且呢顺服神旨意的人。任何一个希望我们成为圣灵所用的器皿，为教会带来祝福，为弟兄姊妹带来祝福的人，他必须是一个不求自己的意思，且顺服神的人，顺服神旨意的人。任何一个有着爱神爱人的心，以至于他切慕属灵的恩赐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神有渴慕，而且不求自己的意思。辨别主灵恩赐的例子，我们看一个例子，那是在使徒行传记载，我们记不记得那时候弟兄姊妹们都把田产家产都卖了，然后凡物共用，对不对？然后呢，有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啊，就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其他的人都是把所有的田产都卖了，所有钱拿出来摆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凡物共用。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可是呢，就留了一点这样子，有 peer pressure， 他们也卖了，可是呢，没有全部拿出来。可是他们说，然后呢，他们就把其余的呢，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是一个辨别主灵恩赐的彰显。彼得马上就知道，彼得不知道他留下了几分吗？彼得怎么会知道？彼得就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他有个辨别主灵的恩赐，他知道亚拿尼亚的心里现在被撒旦所占据了。然后呢，叫你欺哄圣灵，他犯的罪是欺哄圣灵。他不是在欺哄人，他是欺哄圣灵，那是他的心。我们当然看不出来，可是彼得是在圣灵里头，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辨别主灵的恩赐的彰显。然后呢，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那是一个知识的言语，没有人告诉彼得这件事情啊，彼得就知道啊，这是知识的言语。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两个恩赐的彰显，一个是辨别主灵恩赐，一个是知识的言语。辨别主灵恩赐的运用，我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圣司明辨。我们刚读到了这些经文，对吧？ 甚至是明辨，对的，这个明辨就是辨别，是同样的意思。他要辨别君歌中先知的教文是否出于神，或是本己心发预言。本己心发预言，可以去看以西结书十三章二节的地方。先知讲到有我们刚刚讲了，先知的恩赐需要被操练，以至于完全，人要需要被炼净。那个需要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非常谦卑，伏在一个有很老练的有传扬恩赐的人的手下，或是有辨别出灵恩赐的人手下，这个老练的牧师的手下，渐渐的被去炼净。可是我们也不要马上就说、这个是假先知。不见得，因为有一种可能是本起先发预言，他只是没有被炼净而已，需要慢慢的去被炼净，就是需要分辨，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有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的人呢，他就可以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他可以从圣灵感我说，这一段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一段是出于神的，他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所以需要教会的运行当中，一个被圣灵带领的聚会当中，需要有这个辨别诸灵恩赐的彰显。然后呢，我们再看辨别诸灵恩赐它用在哪里呢？它是在辨认出聚会中神的能力还有圣灵的带领。它可以辨别出聚会中现在神的能力的彰显在哪里，比如说先知讲到的恩赐，圣灵的带领是怎么，我们是不是顺着圣灵的水源？怎么说？这边讲到弟兄们，这句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要造就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当初初代教会的聚会，他们不是有一个 program， 就是行礼如仪，这不会两分钟，这个三分钟，这五分钟，等等，不是的，他们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聚会就这样进行下去，而且呢，随时圣灵都可能有感动，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可是呢，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呢，凡事都会造就人，一个被圣灵带领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作为，但是呢，带领的人，就是圣灵作为带领会众有几件事情，对，诗歌那是敬拜，对不对？教导那是讲道，或是启示那是一个先知预言的恩赐，或是方言翻方言，或是各样的事情，借着恩赐释放出来，一个被圣灵带领的聚会就是这样进行的。可是领会的那个人，是私会。他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他还是好整个聚会是顺着圣灵的水流在进行的，那个聚会不会很突兀，一下那个不协调，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刚读到，应该带下来是安静安息，是一个属灵的协调，顺着圣灵的水流。那个需要思会的人，需要带领的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治理的执事。对不对？治理是掌舵的那个意思，包括了教会的治理，也包括了聚会当中的治理。在聚会当中，司会的那个人真的很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他才能够让整个聚会顺着圣灵的水流，在圣灵的带领下，让圣灵自由的运行。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辨别诸灵恩赐的运用？保罗那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西门这个人呢，他看见使徒按手，这是保罗吗？看一下，你记得是保罗还是彼得？使徒行传第八章，所以应该是彼得对吧？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按着谁呢？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这是彼得二十章。彼得说：“你把你的银子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在这道上无份，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他马上就会知道说，在神的面前，西门你的心不正啊。然后呢，你当懊悔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也可以有一样的判断啊，看到西门这样的人就觉得不对劲啊，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经验跟知识的判断。可是彼得的这个判断是一个圣灵恩赐的一个判断，他知道说他的心里知道人心里头更深刻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的心里 是被罪恶捆绑。所以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圣灵恩赐，辨别主灵恩赐的一个彰显。那西门，我们看到西门的反应，更可以知道啊，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当彼得用这个辨别主灵恩赐指出西门内心深刻的问题的时候，被各样的罪恶所捆绑的时候，他分辨出仇敌在西门彼得身上有这样的作为的时候，西门的反应就是悔改，他求彼得使徒们为他们祈祷，这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带下来的果效。我们刚刚讲到了，对，这个讲过了，我说往前走了，或者说讲过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我们剩五分钟，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好，我们下次再讲。突然觉得东西好多好丰富，讲不完。可是我又不愿意很快的讲。我是想留一次可能讲不完，想留两次的时间，或者至少一次半的时间。要来讲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充满了误会。我们希望我们有时间讲这个题目。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之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首诗歌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像我们所讲的，就是那是一个追求神的人，一个渴慕神的人，特别是一个希望被圣灵所用的人，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造就、安慰、劝勉的人。他说的追求，他的生命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从我花中给你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与你回答应。从我花中一切世上跟随你，我不过是动灵勇气，为这彰显你秘密。便于今已完全奉献，一出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尽从地面抽入间，愿你现在高堂肃穆，我的神紧紧空，做你身处安静无动，只有被你爱最多。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感都已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合，我是不用放一遍，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一受背负怨尤，没有一好被投降， 知道，软安静安心，我历经相遇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让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神灵，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与你为我意。亲爱的圣灵，在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不够在神里面，我们不是那样的能够让圣灵能够自由的定义，能够感动我们，能够把启示给我们，能够更深的带领我们走在这条渴慕基督的路上。我们承认我们对你不够柔软。我们承认我们太多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承认我们不够洁净，我们承认太多的自我，太多的主见。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照着你所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更深刻的摸索我们，深深的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头，陶是我们成为主耶稣能够使用的器皿，陶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造就、安慰、劝勉，也是好使我们自己更多的被圣灵所洁净，圣灵的更新天天在我的身上，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每一天靠神更近，更多的渴慕神。亲爱的圣灵，哦，亲爱的圣灵，需要我们。